亮出生命榜样，传递信心意象。圣经中生命的师傅，让袁泽善牧师、张德仁牧师为你一一细数。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沾累我们的罪。
今天在生命中的师父系列里，德仁要介绍彼得。新约圣经对于耶稣的门徒彼得有许多的描述，我们好像也对彼得不太陌生。彼得常常是第一个回复耶稣说话的人，也是第一个冲出去做事的门徒。或许我们不觉得他带过什么人跟随他，其实德仁以前分享过，马可后来就是跟着彼得在罗马有许多学习。马可是彼得的一个传译者 interpreter， 彼得口述讲说耶稣生平，而马可写下编辑，而且把它写成马可福音。为什么马可会跟着彼得呢？当中我也有许多的思想。当马可随着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马可他半途而废，而彼得第二次宣教旅行就不愿意带马可去，因此与巴拿巴起了争执，两人分道扬镳。马可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做了什么呢？后来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后来是彼得接纳他。我常想，一个宣教工厂上面的失败者回到教会，有谁会看得起你，再次使用你呢？彼得愿意。彼得为什么愿意呢？彼得面对这个失败的年轻人回到教会，彼得选择接纳他。为什么？我认为这个和彼得曾经失败的经验有关系，因为彼得也曾经三次不认主，而当他看到马可这宣教失败的年轻人，他犹如看到自个儿的影子。而耶稣的爱是如何扶持彼得、鼓励彼得，让彼得再次站起来，给彼得有再一次的机会来服侍。彼得也愿意成为那福音的管子，也把这福音的生命活出来，再给马可机会，带着马可一起来服侍。人生不会没有跌倒，可是跌倒了，不要忘了爬起来。这个是彼得。彼得的生命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在耶稣受审时，彼得好像一个胆小如鼠的一个学生。人家问他，你不是就是耶稣的学生吗？你不是就是跟过耶稣的那个门徒吗？哇，彼得否认呢，三次否认主。可是当到了使徒行传，他的勇敢令人叹为观止。他面对传福音，他勇敢。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他心中来工作，圣灵在他心里面。如今每一个信主的朋友，你心中都有圣灵，好像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说的。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是彼得一段教导性的经文。在第二章第38节提到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只要信主悔改受洗， 心中就有圣灵。原本那位胆小如鼠的彼得，当圣灵降下来，在他心里，他就勇敢地传讲神的话。我常常在带领弟兄姐妹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喜欢弟兄姐妹把圣灵充满画下来，然后让弟兄姐妹自己去看看圣灵充满的现象，表现最多次的是什么现象。弟兄姐妹一查才知道，原来圣灵充满的现象最多次的表现不是说方言呢，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勇敢传讲神的道。比方说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第31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31节说啊，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怎么样？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当我们有勇敢来传福音，那个就是圣灵充满的表现。因此第一点德人想要分享的是，圣灵充满之后勇敢为耶稣做见证，这也是生命中的师父的特点之一。勇不勇敢是有影响力的。先前有位朋友介绍德人去看一户凶宅，这个凶宅啊，连卖房子的朋友都不敢进去，有的进去之后就要到所谓一般民间宗教去收金啊，因为这户人家是上吊死的。那么这位朋友说啊，这种房子啊，大概只有基督徒敢去看，大概只有基督徒敢来买。我觉得这也给这些卖房子的朋友一个很好的见证。他问德人说，德人敢不敢去看？因为德人的父母亲也有考虑要换房子，我就去看看了。而德人进到凶宅里面之后呢，哇，我们就东看西看，每一个角落都仔细的查看。可是呢，一般的邻居啊，在外面啊，就很好奇，这凶宅已经两年没有人进去过了，而这个人是何方人呢？怎么敢进到凶宅里面去呢？原来是基督徒。基督徒有圣灵在心中，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外面的更大。我们有勇敢，勇敢不只表现在这个方面。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也看到，这原本胆小如鼠的彼得，圣灵充满之后，勇敢的来传讲神的道。他竟然敢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敢说出这句话，你敢活出这样的生命，就带有极大的影响力。而的确也看到，因着彼得的讲道，有许多人就信主了。我想这个信主不只是神的工作，更是彼得靠着圣灵的大能勇敢传讲的一个生命见证的风范。再来，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所谓的成见，要打破成见很难。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有一些本性是很难去改变的，可是我们看到在彼得身上，他顺服圣灵的引领，能够脱离原本那个成见，原本那个窠臼的思维。诶，这也是生命中的师父的另外一个特点。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9章36节到43节，《使徒行传》第9章36节到43节在那儿说的，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多加是羚羊的意思。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 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礼仪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这段经文呢，的背景是发生在前一段经文里，在那儿描述彼得周游四方，在耶路撒冷以外的教会宣扬使徒的教训。他不止教导信徒，也包括传福音。彼得先在吕大医好了瘫痪的以尼亚，然后被人请去，请到距离吕大约有12英里远的约帕。在那儿原本有一个人叫做多加，他的名字在亚兰文当中被叫做是大比大。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而这些都是犹太人所推崇的美德。按照惯例，他死了会把他的遗体洗干净，但是还没有高抹埋葬，而是停在楼上没有人干扰的地方。这么做呢，肯定是这群人他们很指望大比大可以复活，因为类似的做法在旧约的以利亚也曾经做过。在列王记上17章19节，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然后是彼得使大比大复活的描述，接着像以尼亚得医治一样，这个神迹就传遍那地，有许多人信主。既然群众的反应良好，彼得自然会想继续做栽培的工作。但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彼得他住在哪里呢？他竟然住在一个削皮匠家里。根据解经家的了解，削皮匠是不洁的职业，你要把野兽的皮，这些兽皮啊，把它取下来，这种工作呢，法利赛人是非常忌讳的，也会尽量避免和他们接触啊。这削皮匠一定会接触到死尸的。我们从经文当中无法得知彼得心里面是否有所顾忌，但即使他有所顾忌，我们从他后来的反应得知，他还是愿意从原本的顾忌当中呢走出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还有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则是发生在《使徒行传》10章9到16节，在那儿说的，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们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镜头转向在约帕的彼得，他在房顶为要找一个安静的处所， 在正午时分祷告。这个习惯我们可以从诗篇55篇17节知道。在那儿说，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其实在但以理书当中也看到类似的习惯，在但以理书6章10节，在那儿说道，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席，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我们从经文看到，能够坚守一日祷告三次的犹太人，大概他都有固定的祷告习惯。而当彼得他的思想有可能是因为肚子饿而从祷告中分心的时候，他魂游向外。而这种魂游向外呢，不是在做梦，而是看到一种异象。在旧约时代，这也是神向人说话的一种方式。这最早是出现在创世纪15章12节，你可以自己参看。彼得他所看到的那块大布是指帆布。天开了的描述让我们想到路加福音3章21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使徒行传7章56节也提到，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个是斯提凡的一个经验。按照利未记的记载，这个布里面这些生物都是不洁净的，所以彼得才会拒绝吃，因为他觉得这样子才是顺服神的表现，如果吃了反倒是违背了律法。而第二次的声音要彼得不要再继续做他一直都在遵守的那个律法。原来律法的启示也是渐进式的，律法在食物上面的区分为洁净不洁净，是要让当时的百姓学会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可是我们看到基督十架上的救赎，他要使两下的合而为一。在撒加利亚书最后1章第14章也让我们看到，将来的时候呢，不再有圣俗之分。在撒加利亚书第14章里头提到，原本那刻在大祭司冠冕上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字要刻在马的铃铛上面。马是战马，是战争的工具，是不洁净的。将来在圣殿里面也不再有迦南人，这个是撒加利亚书第14章最后的结论。迦南人也就是外邦人的意思，神所洁净的就是洁净了。你可以吃，不要再区分洁净与不洁净。彼得在28节后来就说道，彼得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神透过这个意象告诉彼得，你要放下你的成见，你要放下你苛旧的思维。而彼得他乐意顺服圣灵的引领，能够放弃他的成见，放弃那原有苛旧的思维，而带出生命的影响力。这样看来，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开的障碍已经被神自己给移除了，而彼得也再一次突破他自己内心的那个成见。而这个信息也在使徒行传当中常常出现，彼得常常用这个例子来说服犹太人关于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人的证据。之后我 我们就看到彼得见证了哥尼流一家以及他的亲属密友是如何蒙神恩待。圣灵在他们听到的时候就降临在他们身上，而彼得也为哥尼流他们施洗，又为他们信主受洗的事辩白。在耶路撒冷大会中，彼得也再次重申这个事件。虽然他后来在安提阿也曾经在外邦人是否受割礼的事上有软弱而被保罗指责，但他也挺谦卑的，他没有和保罗应变，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后来我们知道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彼得最后是道钉十字架为主殉道，他在主面前是真诚的，是勇敢的。彼得一生的影响力有太多的部分值得你我深思，我们也许不像彼得那么大拉拉的勇敢，我们可能比较多的时候是同他有相同的软弱，但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见并且学习彼得他是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之后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以及身为犹太人的他，他是如何顺服圣灵的带领，脱离他原本苛旧的思维还有成见，能够活出那基督美好的馨香之气来。你我都有成见，可是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放下成见，活出影响力。我记得德仁以前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我的老板说，德仁啊，我以前是见多识广的，有两种人呢你不能够来使用，第一种人是卷头发的，第二种人是小眼睛的。我问老板说为什么，老板说啊，你不要问为什么，这就是我的人生经验。如果我按照这个成见在教会里面待人接物，那我想我完了，而有可能因着成见而错过许多好棒的弟兄姐妹。在我教会服侍的过程里，我有好多弟兄姐妹，他们眼睛很小，他们头发卷卷的，可是却是爱主的，却是忠心为主摆上的。感谢主，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那不成熟的成见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的影响力会被看见，神会使用你成为那恩典流通的管子。期盼这一阵子这一系列的生命中的师父，让我们不只是欣赏他们的长处，而且也愿意效法他们生命的榜样。我们也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生命中的师父，愿神赐福你，让你在地上具有那正面的影响力，活出基督那美好的馨香之气来。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